菲律宾拉台进防务架构，习近平突然向泽连斯基发贺电。澳洲驱逐伊朗大使，美中东最高指挥官换人。川普内阁会新唐人记者分享经历获赞。洛杉矶华人抗议跨国镇压，申浩连呼吁推翻中共。中共党媒山民惹疑，统战部长李干杰传出事。德加两国承诺在关键矿产领域深耕合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26号印度总理莫迪即将访问日本，双方将在四方安全对话框架下聚焦关键矿产合作。习近平突然在乌克兰独立日突然向泽连斯基致贺电。菲律宾国内建议政府正式承认台湾为国家。据法兰克福汇报报道，印度因为购买俄罗斯石油被美加征关税，总关税将达 50%， 27号起生效。印度政府斥责不公平且不合理，坚持继续购买俄油。之前川普四次试图致电莫迪，但是莫迪拒绝接听。美国原定这个礼拜赴印度贸易谈判已取消。印度外交秘书唐勇胜指出，四方安全对话是推动印太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平台。尽管美印关系受制于关税争端，印度仍将该组织视为制衡中共的关键力量，高度重视与美日澳的合作。关键矿产是印度与日本的共同优先事项，涉及供应链安全与基础设施发展。印度虽然拥有部分稀土资源，但是缺乏大规模开采与加工能力，日本则具备成熟技术，双方合作有望填补彼此短板。日本首相石破茂将在29号与莫迪举行峰会，宣布未来十年向印度投资约680亿美元。据共同社报道，投资聚焦 AI、半导体、医疗等八大领域，推动日本企业进军印度市场，计划扩大接纳印度高科技人才。日本借助印度每年150万工程毕业生的优势，积极布局，并以印度为跳板拓展非洲市场。石破茂提出，印度让非洲经济圈倡议，加强亚洲与非洲的产业连结。26号日本外务省表示，在东京日中中间线中方海域发现中共新设第21座疑似资源开发设备基础的建筑物，并向中共驻日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指责中方单方面开发违反2008年日中东海油气田共同开发协议。该协议涉及资源与领土争议。同时，日本官房长官林方正表示，针对中国社媒快手上充斥侮辱超和天王的 AI 新城短片，要求中方采取措施。这些短片利用超和天王青年的相片，新城人物四肢着地，好似狗叫的画面。部分众配文说，天和超王为侵华罪魁祸首，引发日本强烈抗议。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中共相关宣传活动加剧反日情绪。南京照相馆引发大量反日贴纸，731因内容争议推迟到9月18号上映。日本媒体批评中国电影渲染日军暴行，煽动仇恨，担忧在华日本人安全。日本政府呼吁欧亚各国不要出席9月3号在北京举行的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及阅兵式。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则声称，中方已经向日方提出严肃交涉，要求澄清。台湾亦呼吁民众不要参加阅兵，以免加强北京统一叙事。南韩总统李在明表态不参加，指派国会议长出席，规格低于10年前。普京、斯洛伐克总理飞了，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白俄总统卢卡申科亦可能到场出席。另外，据日本时报报道，一位菲律宾高官表示，菲国正以非正式方式将台湾纳入其国务架构，与台湾安全官员的交流，以涉及高层军事领导， 讨论军事议题。在美菲日三边合作框架下，台湾人员参与过兵棋推演。总统小马可斯曾表示，若果台海战争爆发，菲律宾难以置身事外。菲律宾马武尼斯岛距离台湾不到160公里，台海任何风险事件都将直接影响菲律宾安全。菲律宾国内甚至有声音建议正式承认台湾为国家。耐人寻味的是，近日泽连斯基透露，习近平致信祝贺乌克兰独立34周年，称中乌建交33年来关系稳步发展，准备随时与乌克兰合作，愿推动两国长期发展。泽连斯基回应感谢习近平祝贺，愿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发展长期双边对话。不过，郭家坤26号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细节时，没有正面答复，只是说中方尊重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有人说克里米亚在独立日是乌克兰的领土，习近平要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吗？26号，以色列记者伊泰在英文第几段发文说，中共通过经济、基础设施和人民币结算，增强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影响力，使其更靠近北京而非莫斯科。俄远东接国土77%，资源丰富。2025年通过管道向中国出口大量原油、天然气、矿产储存。中文招牌遍布布拉戈维新斯克和海参崴。中共策略是通过管道、贷款和市场渗透。95%的中俄贸易以人民币或卢布结算。中国汽车占俄市场55%到57%。木材、农田和渔业依赖加深，由于莫斯科忽视，导致地方转靠北京，经济近亲哈尔滨而非克里姆林宫。中共利用俄困境压价能源，操控金融。记者建议美国及盟友通过和平走廊策略，促俄资源出口日本、南韩，削弱中共垄断，缓解乌克兰局势，并增强盟友供应链韧性。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面食，总忍不住想多吃几啖呢？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立即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澳洲政府26号宣布驱逐伊朗大使，理由是情报部门认定伊朗指挥了墨尔本和悉尼两宗反犹太袭击事件，这个是澳洲自二战以来首次驱逐大使。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情报显示伊朗至少参与两宗袭击，其中包括去年12月针对墨尔本犹太教堂的大规模纵火事件。虽然两宗事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但是被视为外国势力在澳洲境内策划的危险侵略行为，企图破坏澳洲社会。阿尔巴尼斯同时宣布澳洲暂停驻德克兰大使馆的运作，外交官已经安全撤往第三国，并会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极端组织。希望之声粤语主持人石头表示，驱逐伊朗大使可以说是迟来的正义。我们近期可以看到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西方政要一再表态要承认什么巴勒斯坦国，一再打击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满口仁义道德，但是又缺乏行动，还不分青红皂白的支持极端组织，尤其是欧洲的国家，很多都已经被侵蚀得差不多了，还不悔改。现在澳洲终于查到了反犹幕后黑手伊朗，才认定其为极端组织，其实已经有些迟了，早就应该同美国一样实行应有的制裁，等他们自顾不暇，亦无法资助其他组织，尤其无论他是国家定是什么组织， 都不应该给他们休养生息的机会。另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陆军上将库里拉在掌管美军中东三年之后，在八月正式退役。库里拉任内规划至少15次重大行动，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今年6月的动员超过100架军机和潜艇战斧导弹，重创伊朗多处核设施。接任者为海军上将库帕，他曾任中央司令部副司令及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并推动无人水面舰艇纳入舰队。库帕表示将延续美军在中东维护区域安全与稳定的重要任务。26号新唐人驻白宫记者陶明在川普内阁会议上获得讲述两年前在华盛顿 DC 被袭经历，川普赞赏他的勇气和坦诚。陶明当场讲述他2023年1月在华盛顿 DC 被抢劫及枪托袭击的经历。那个是一个礼拜六早晨，他在去翻工途中被一名蒙面男子用枪指住，索要手机、钱包等物品，他拒绝交出之后遭到枪托击面，造成严重创伤。这件事令他及家人深受打击，他再也不敢夜间行走在 DC 街头。陶明感谢川普政府为提升 DC 安全所做的努力，称如果当时被枪击，可能当场去世。23岁的他还未成家，职业生涯刚刚起步，他感恩神给他幸存，并感谢川普令 DC 更安全，特别提到为父母及即将出生的孩子感到欣慰。川普赞扬他的勇气，称袭击者为畜生，并对他的幸存表示惊叹。川普说，或者有人会说这个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但你还是拒绝了，我能够理解，你没有被击中真是太神奇了，非常感谢。全体内阁成员为陶明鼓掌致敬。白宫官方账号在 X 平台上传了这段影片。中共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期间公开威胁在公园练功并收集人权请愿签名的法轮功学员，并企图逐一拍照甚至否认中共迫害的事实，令国界震惊。上个礼拜日24号，洛杉矶华人在中领馆前集会抗议，祝贺4.5亿同胞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大家拉起抗议中共跨国镇压、停止迫害法轮功等横幅，高呼口号声援法轮功学员。多个民运组织首举梁振英相片，纷纷谴责他的行为。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骨干范英龙表示，这种跨国恐吓行径简直无耻，讲明中共害怕人们知道真相和坚持信仰。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恩全指出，梁振英事件再次暴露中国跨国执法的真面目，是对他国主权和基本人权的严重践踏。国际社会应该高度警惕清算中共迫害信仰群体的罪行。同时，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指出，梁振英的行为正是中共跨国镇压的缩影，显示其政权已经将压力从国内输出到全球。他表示，中共是极权体制，而法轮功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真善忍，与中共价值完全相反，因此被视为威胁，这个是一场精神领域的较量。冯崇义强调，美国宪法保障信仰和言论自由，法轮功学员如果遭到跨国打压，可以依法诉讼反制。同时，当更多人可以分清中国与中共，就能够削弱中共的统治。法轮功与神韵正在推动社会回归传统与道德，自由与信仰终将战胜共产暴政。24号，申浩年教授接受访问坦言，因为我觉得国内老百姓对我的一些批评是啱的，而家是关键时刻，你难免出来讲演，那我觉得亦是时候了，该讲了。中共成为抗日时期中华民族最大的汉奸集团和最大的汉奸政权，中共在抗战中养肥了自己，打败了国军， 在民国大陆沦陷区建立了一个汉奸的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呼吁海内外的华人要真心的团结起来，了解民国大陆沦陷区的社会真相，真正的一心大家团结在一起，去推翻中共这个万恶的复辟政权。中共统战部长李干杰最近被外界怀疑可能要出事，原因是他之前随团前往西藏的新闻被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突然删除。观察人士指出，这样的动作在中共宣传系统中非常罕见，通常代表相关高官可能遭遇了政治风险。8月24号，《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以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结束西藏行程返回北京，并详细列出多名副团长的活动行程。但是同前一日的新闻相比，原本提及李干杰带队赴雅利的内容却在最新版本中完全消失。时评人张天亮认为，咁好可能是李干杰已经出事的信号。李干杰出生在1964年，湖南人，清华大学毕业，曾在山东省历练，官至省委书记。2023年他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并接任中组部部长。但是仅仅两年之后，2025年4月他与政治局委员石泰峰职务对调，被转到统战部。由于中组部的地位远高于统战部，这次调动被认为是一种降职。更引人注目的是，李干杰任中组部部长时没有兼任中央党建领导小组副组长，而石泰峰一上任就马上获得该职，显示李干杰在中组部的地位并不稳固。同时，李干杰的仕途还伴随不少湖南老乡落马的异常事件。例如2025年4月山西省长金湘军因为贪腐被查，6月更有传闻指出李干杰本人已遭到调查，不过之后他仍有公开露面。李干杰曾被视为中共高层清华帮的重要人物之一，这次西藏之行被删名之后，关于李干杰的去向和仕途走势再度成为热点话题。德国和加拿大承诺扩大合作，确保能源和国防技术所需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德国总理默茨和加拿大总理卡利礼拜二在柏林举行会谈，讨论了这项倡议，其中包括共同资助新项目，并在两国先前承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两国还宣布将加强在防务领域的合作。卡利在他的办公室分发的事先准备好的讲话稿中表示，长期以来加拿大丰富的镍、钴和其他关键矿产资源一直未得到充分开发，导致俄罗斯和中国占据了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卡利补充道，加拿大已经准备好成为我们盟友们的可靠供应国，尤其是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和加拿大在欧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两国联合意向声明解释了通过基于规则的贸易进行创新、投资和合作的共同意愿。德国和加拿大将帮助促进私人资产为新项目提供资金，并构建具有韧性的供应链。为实现这一目标，两国经济部长原定签署一项关于关键矿产的协议，该协议将重点关注锂、稀土元素、铜、钨、镓、锗和镍的开发，以对抗中共对军事装备、电动汽车和量子计算等垄断控制。值得一提的是，卡尼还提到，我们正在更新我们的潜艇舰队，双方还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但是没有提供具体细节。知名时评人唐靖远认为，德国和加拿大，我觉得他们这个举动应该是有两个层面的考虑。首先，第一个当然毫无疑问的是想要减轻对中共在关键矿产这个领域的依赖，因为这一次美中贸易战大家都看到中共在这个关键矿产在稀土对美国还是制造了相当大的压力，所以也就同时令加拿大 令欧洲这些国家都看到，就是如果说要将这些相关的关键矿产依赖的供应链建立在中共身上的话，那可能会给他们的国家安全带来巨大的威胁和隐患。其次呢，我觉得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讲，他亦有一层考量，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逐步地改变他的经济结构，不至于说过度的依赖于美国，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加强同欧洲国家同欧盟合作。德国算是欧盟的大佬了。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